现在是新一期的散步时间，我们已经回到北京了。嗯，哎，说是北京，其实咱们是河北，对不对？河北大兴，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
嗯，离大兴机场可近了。
对，我们现在是去超市买菜，散散步，顺便。这期聊点啥呢？哎，有没有听出来咱们这期的散步时间声音就很松弛呢？毕竟是到家了。
哎呀，
不是在旅途中那种紧张的状态。
对，因为现在马路上已经可以拿着手机到处晃了，还是国内安全啊。
我先感谢一下198期节目缆车开进贫民窟。
我是不是下车早了？我是
啊，你要去哪儿？
在这儿下车了呀。
你去哪儿啊？
这边龙江，
龙江路口
啊。
龙江路口是在那边吗？是吧？
不不，是前面那个东门那边。
前面东门，你要去哪个小区吗？还是？
哦，就在那干活的呀。我在这下车，是不是早了？
早了一站，你就往前走一点就行。
再往那边走一站，你再看看，好吧？啊，说到哪儿了？198期节目是缆车开进贫民窟，这是一期付费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也是《壮游者》史上的第一期付费节目。我和贝贝也做了很详实的一个资料，争取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信息，让大家对拉丁美洲的这块大地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也有一个新的一个了解。嗯，好，那接下来我先回答几个听友的问题吧。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我问的人比较多，所以要稍微的回复一下。第一个叫做 Typical Morning， 啊，这个朋友呢说，建议开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呵呵，说可能海外的华人会很喜欢，不是没想过，想过这事儿，而且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我们这次去拉美，我们都带了比较方便的这个摄影器材，但是最后都没有
拍成，
也不能说是没有拍成，就是。跟想象中的那种想要那种效果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
嗯，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视频节目和音频节目，它要投入的这个时间成本，以及你的智力成本相差还是很大很大。当然还有金钱上的这个成本。在目前的这个条件下，我觉得我们能把音频节目给它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要去做这个视频节目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投入更多更多的精力以及更多更多的这个成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小心狗屎。所以呢可能也会有，而且壮游者这个播客也就是音频这个形式呢也可能会进驻到 YouTube 上，让海外的朋友们收听起来更方便一些。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上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哥伦比亚的节目《波哥大限速50》里边，有一个叫做41792的朋友啊，他说，街上打小孩的这种所谓及时教育的观点不好，别的都好。感谢于老师和杨。我怕有的朋友不会去翻评论，我就说一下啊，这个于老师亲自在下头回复了，他说的是，我好像没有提倡街上打小孩吧。及时教育方法有很多是吗？当然不能违法了。这个就怕给大家造成一种歧义啊。其实我们当时提的说及时教育，但是我们两人都不赞成这个打小孩，以及更不用说当街打小孩了，这更大的是对孩子的这种自尊的一种摧毁，这当然不是一种好方法。我们都是从小孩过来的，也都知道。
第三，马路上的这个车声音好像有点大哈。
那一会儿还有风呢。第三个问题是，宝贝妈妈她问了她说你们拉美旅行大概需要多少费用？就是大概普通旅行者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没法回答，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旅行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个人的旅行费用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是说出我这个费用呢，也就是满足一下你好奇的这个心态，所以呢对大家就没有任何的参考性，所以呢我就这个问题咱们就略过了啊。反正花费丰俭由人嘛，对吗？你要是想玩得好一点就多花一点， 想像我们这样呢，你可能也就能少花一点。还有一个问题是亚特兰大小英，他问拉美的这些国家都可以用美签加上面签吗？基本上是，但是有几个国家也不可以，比如像阿根廷啊，比如像巴西啊，你都需要另外去办签证，包括玻利维亚也是。
阿根廷那个电子签是有美签的话可以办电子签。
对，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得另外办签证嘛。
对。
那像委内瑞拉啊这些国家，可能都是需要正常的去办签证的。还有一些像跟中国没有建交的危地马拉呀什么的，都需要办签证。但是基本上你持有美签有效美签的话呢，你都可以走的差不多，主要的国家走的差不多了，会更方便一些。好，那咱回答完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就是也有朋友说之前啊，关于打赏的这些朋友，我都会在节目里边念一下名字，怎么现在不念了？非常抱歉，非常抱歉。主要是因为这个制作节目的这个周期的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每期都等到要发节目前把所有的名单去统计一遍，因为这个名单也很长，然后呢再去一一的致谢。但是大家的每一笔赞助呢，我都能看到，也都记在心里，能该有的这种表示我也已经表示过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接下来咱们惯例现在这个散步时间都变成了对某一个目的地的总结性的发言，也就是捡漏拾遗了，有哪些在节目里面没有聊到的我们聊一聊。哥伦比亚还有什么？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吃的没聊呀？
吃的没聊，对，那我说一个，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深的吃的东西吧。我在哥伦比亚第一次吃到了炒杂碎，
对，上面写
chop碎。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听说呢，是在看资料的时候说美国有很多这种炒杂碎。我第一次差点吃到是在巴西，在巴西的马瑙斯。我的沙发主说带你去吃炒杂碎，说是整个城里面最好的，但是那一天没开，所以就没吃成。这一次终于在哥伦比亚吃到了。什么是炒杂碎呢？我吃的那一份里边，我看就是有洋葱、有胡萝卜、有火腿肠、还有虾仁、还有芹菜段，它就是放在一起爆炒，加酱油、加油，大锅爆炒，杂碎嘛，就是这些东西。
对，我感觉就是他可能烧别的菜剩下来的配菜，
所以叫杂碎。
对，剩什么就炒什么。
对，据说啊，这个炒杂碎啊，就是中国去北美修铁路的那些劳工最早带过去，广东的那些移民带过去的，也就是你说的，厨房里有什么，然后他们就加什么。后来李鸿章不是有过一次访美嘛，所以这道菜就冠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做李鸿章炒杂碎。
哪里漂亮了，请问？
你跟名人挂上关系了呀。所以呢，吃起来呢不咋地，说真的啊，我也是一时好奇，就在我住的公寓的对面，而且炒菜的这个小哥呢全都是当地人，炒得很拿手，那么大的锅，电锅呀，电勺，看着
可有样，
很像回事了。但是这个炒杂碎旁边配的是薯条，呵呵，很拉美。然后呢？
然后我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鸡丝土豆汤。
鸡丝土豆汤，对，叫阿西哈口，阿西哈口，好像这样发音。
对，因为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俩是当鸡汤喝，我们觉得哇，好好喝，
我们一出哥伦比亚刚落地，出了机场饿了，我们就首先去找饭店，就看到了有这个，就先吃了一份。
对，然后又专门到那个，是我们看那个 Street Food 的那个网飞的纪录片里面提到的一个市场，然后特地到那边去又吃，而且还想特地找那个叫 Toulouse 的一个餐厅。
对，也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说那个 Mama Luz 那个餐厅。
对，
现在叫 Toulouse 这个餐厅。 我们去了两次，对，
我们去了不止两次，两三次，然后
刚开始没找到，
对，一直找不到这个土路餐厅到底是哪一家，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市场，
嗯，
然后大家都混杂在一起，其实我们根本就看不出到底是哪一家，
对，
然后而且我们又不懂西班牙语，所以就只能碰运气看着哪家像就吃，然后吃了大概两三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老于带我们吃到了那家，
对，于老师带我们去了，
对，就于老师认识是哪一家，
其实就是我们进去以后左转的右转的那一家，只是他我说一下这个市场，它就是一个带顶棚的，有点像我们大的那种批发的农贸市场一样，
嗯，
然后里边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摊位，这个市场呢咱们在那期节目里边也讲了，它叫做毅力市场或者叫坚毅市场，所以于老师不是开玩笑说哥伦比亚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气质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气质的话，国家可能会更好。那这个市场也是博格大比较著名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市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摊位卖各种不同的这种菜。
嗯，
那这个土路呢，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它是哥伦比亚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子。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妈妈露丝她这个女士就是从这儿出生的，
对，从那边过来的。
对，所以呢，她就把这个餐厅叫做
土路
啊，然后呢，他刚开始是做一些土路的那些菜，但是他发现好像不怎么受欢迎，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个鸡丝土豆汤，也就是阿西阿口，我发音不准。但这个菜其实就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国菜了，谁都做，但他做的就特别的好，一下就成名了，
对，
好被评为是整个哥伦比亚最好的鸡丝土豆汤。所以呢就被王菲选中以后，他这个餐厅当然就成了一个很火的一个地方了，
火了。而且其实他是因为火了之后，我们之前两次没有找到的点是因为他不是天天开，
嗯，对。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这个地方就叫土路，他那个妈妈露丝这个餐厅他又在其他地方又重新起了一摊子，
对，
所以他现在也不在这儿。我们那天去就于老师很熟嘛，带着我们跟这个经营者就合影啊，我们在那期的 show note 里面放出来了，但是那个人就不是妈妈露丝了，
嗯，
但我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看他面对合影的时候就非常的熟练，对吧，也很有技巧表现力巨强，一定是每天都有无数的人要跟他合影，这个东西真的是挺好吃的。我还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怎么去做，说就是把那个鸡肉就是煮成鸡汤，然后呢再往里边加这个土豆，然后再加洋葱，再使劲的熬，最后把那个鸡胸肉给它撕成鸡丝放在这上面，
嗯，
但是里边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香料叫做牛膝菊，就是膝盖的膝，牛的膝盖那个菊花，就是这三个字儿，这种东西好像是当地特有的，在欧洲可能就会被当为杂草，但是在这儿就是一种香料会放在上面来起一点特殊的这种味道，这个真的确实是很好喝，就像于老师说的孟小舟酒店里边的高档的餐饮不吃，老来喝这个还向他去学，
嗯，
哦，我顺便再说一下，前头我们说那个炒杂碎不就是说这个当地的小哥在做吗，其实现在啊在整个拉美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去聊的这个秘鲁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移民带过去的这个中餐视作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了，
嗯，
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融合了，那在整个哥伦比亚呢在18或者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中国移民过去了，特别是很多北美的那个移民在北美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要寻找新的目的地，就继续往南下，就到哥伦比亚这边去生活，所以他们带过去了很多的这个新的这种烹饪方法，那也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我看到有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名厨啊，在他的一个著作里边也写到，他说中国美食在加勒比地区的饮食习惯中随处可见，之所以他说在巴伦基亚可以吃到哥伦比亚最好的中国炒饭，这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炒饭太好做了吧，
对，油大火大就行，
是，而且呢现在的中国过去的这种移民在整个哥伦比亚它也有一种新的这种形态，于老师好像也提了， 最早过去那些广东台州那些移民过去真的就是谋生，很多都是开饭馆的，但是现在呢大家过去就是做生意了，可能会带过去一些新的这种商业形态做贸易去的。嗯，这也是时代在变化的。好，我说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吃的吗？牛肚汤。
嗯，那是在麦德林那边的。
对，嗯，
对。然后我们的收费节目里面也说到，我们在麦德林为了吃这个牛肚汤，从住的地方走路过去走了半小时。
嗯，
然后还觉得还挺安全的。
是，好不好吃吧？
挺好吃的呀。就牛，因为就我们来说，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到我们这里都觉得还不错。
对，主要是平常他们的日常饮食啊，都是这种米饭配一些肉啊，
嗯，
配一些这个炸的东西啊什么的，太干。
对，
能有点汤汤水水的调剂一下多好啊。
嗯，
这个牛肚汤啊，它其实也是西班牙人带过去的一种饮食习惯，因为它以前是被穆斯林给统治过很长一段时间嘛，所以穆斯林会带过去一些他们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像做那种红烩牛尾啊什么这样的东西。所以牛肚汤也就是在西班牙那边流行以后，他们在带到了西班牙的殖民地。那在菲律宾其实也有这样的牛肚汤，叫马东狗，对吧？
哦，在这边也叫马东狗。
对，就是叫马东狗啊。
嗯，
在麦德林就叫马东狗啊。它里边除了必有的这些土豆啊啥的这些东西熬的汤以外，最主要的是牛杂牛肚。
嗯，
而且那个牛杂牛肚就煮的非常的烂，跟咱们在北京吃的那些没有啥区别，所以特别符合我们的胃口。
那这个菜的来历岂不是跟炒杂碎是一个意思？
是啊，所以我说现在我们去哪了吃这些东西，不用特意的去苛求它的原香性，对吧？它到底正不正宗？哎，其实它到了某一个地方，自然的就会有一些变种，跟当地的这些食材呀，或者当地的风俗啊、饮食习惯会有一些结合，完全没有必要太去追求它的原香性，一丝不变的那个。
对。
行，那咱接下来就是，咱
我们既然都讲到麦德林了，对。
麦德林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讲的比较少一些。
嗯，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去麦德林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城市。
对，
对，
可能是整个哥伦比亚经济最好的一个城市，但它是第二大城市，但是可能是经济最好的一个城市。
对，然后自然因为在这个城市，你可以坐着地铁，也就轻轨，
嗯，
到处晃。然后像我们就直接从住的地方坐个轻轨，就到了他们的那个叫巴布洛广场，
嗯，
就是他们一个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然后在这个广场上有那个，那个艺术家叫胖，我们叫他胖胖艺术家，因为
巴布罗就叫巴布罗，
就叫巴布罗。然后他的作品都是胖胖的一个形象嘛，
对，
不管是人还是那个动物啊，什么都是胖胖的，所以我们叫他胖胖艺术家。
这有只胖胖的猫呢，
嗯，好胖胖，
躲在别人家的窗户后头，好可爱，还在看我呢，
嗯，
拜拜。所以巴布罗应该是整个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一个
国宝级艺术家，
国宝级的艺术家。
对，然后在这个广场上面我们可以看看雕塑，很多人拍照。然后我们本来也是想去到广场上另外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结果他那天没开门。然后我们看博物馆边上有个咖啡馆，我们就坐那边喝了杯咖啡。
对，
然后喝咖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广场上面有各种表演的人，
嗯，演魔术啊，
对，要表演魔术啊，或者有些人可能不是表演魔术，他可能是在演那个练习演讲，
嗯，他可能是在发表一些政治主张。
对，
只可惜我们的西班牙语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对，只觉得他非常的激昂。
所以这也是麦德林的一个生态之一。
对，
而且麦德林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基本上所有去哥伦比亚旅行的游客都要去麦德林去看一看。那我们在收费节目里面讲了这个十三区，今天我们在这儿就不讲了。那在麦德林的周边还有挺好的一些地方，也就是毒枭埃斯科巴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都被他占据去做了一些行宫，对吗？
对。
我们去了那个叫
瓜塔佩
巨岩。
对，那块巨岩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一块天然的一个完整的石头。
对。
然后立在那边，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的高。
嗯。
然后他们是在那个石头的后面的，因为石头后面有个裂缝，就在这个裂缝里面建了一层一层的楼梯。
嗯。
然后大家就顺着这个楼梯往上爬。
对。 所以这个地方整个海拔是2000多米，但是你要爬到山上好像垂直上下落差应该是200多米还是400米，我给忘了，
我也忘了，
不容易。如果你从山脚下
爬起来有400米，
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像个什么呀，它就像一个美式橄榄球里边那个橄榄球，
对，
上面有那个针缝的那一个线，就像是那个楼梯，然后有一半是埋在地里边的，有一半露在外面。这个挂搭配巨岩，
都感觉是1/3在地里面，1/3都在外面，所以就是一个立在这个中间路中间的一个大橄榄球。
对，你到这个瓜达佩巨岩上头呢，你可以看一下周边的那些景色，因为它就有这种乡村的这种风格了。
对，
而且那边
有一大片
多的那种湖。湖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离岛，对吧？
对，
在上面会建的有很多这种酒店啊什么的，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对，而且上面有很多人在玩一些水上运动，什么划飞艇啊，然后还有什么飞那个直升机，然后什么跳伞什么的，好像都有。
对，附近呢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是因为当时要建一个大坝，把下面的人给它移上来了。那这个大坝呢现在就成了一个水库或者说是一个湖，然后呢它的感觉就像是意大利的那个著名的米兰旁边那个湖，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对，多莫，
对，科莫湖吧，好像是
科莫，
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都看着好，那毒枭埃斯科巴肯定看着也好。他把自己的一个行宫给建在这儿了，我们乘着船去逛
游湖的时候看到，
就看到了。但是这个行宫后来在应该是哪一年我给忘了，那政府呢对他就有一个大的一个袭击，好像是用这种也出动了这种直升机啊什么，对他有一个袭击。
反正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行宫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是被炸过的。
对，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是没被炸的，就是他的门房。据说是当时政府认为这个门房里边的这个人只是为他工作的，是无辜的，所以就没有炸他。他选的那个地方真好，你看是依湖而建，有自己的直升机的那个停机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能上到这个岛上，他就每次要上岛的话要坐船，
对，
对吧？那你这样你逃跑的时候不也麻烦吗？哦，对，他有直升机。
不用
直升机，对，
不用替皇上操心。
对，
早饭要吃2个煎蛋还是3个煎蛋？
我想多了。是关于对埃斯科巴现在的影响力啊，我们在那期收费节目里边也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付费去收听一下。这是麦德林，我哥伦比亚我还去了一个地方，但是你没去。那个地方呢叫做卡利。如果看过《毒枭》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卡利这个地方。在埃斯科巴失势的时候，或者说他正强势的时候呢，卡利集团也是他的一个敌手，对吧？你还记得卡利吗？
卡利兄弟好像是。
对，所以呢我去卡利呢主要就是为了学 salsa。 没想到吧，我也有学过跳舞。而且后来还去古巴学了一星期，所以以后我要是混这一行的话，我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哥伦比亚和古巴进修过。殊不知我学了以后完全就是体验型，到现在完全忘了。你在墨西哥的时候想拉着我去跳 salsa， 我那么害羞，就是因为我完全忘了。而且经过这次学习以后发现，哦，可能跳舞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特别的快感。但是我那次去哥伦比亚完全是很好奇，很好奇跳舞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到了卡利以后，我跟我呢当时住的是旅馆，旅馆里边就有这种免费的salsa课。人家问我你是不是第一次跳舞，我说是。
是青旅吧？
对，青旅。他说你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已经30多岁了，当时应该是快38了吧，快。他说啊，你38了没有跳过舞吗？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跳过舞。很难以置信。
对整个拉美人来说都觉得你这样的人很难以置信。
是，在那儿学舞蹈呢就应该是学了3天，然后专门去请了一个老师，每天都去他的舞室里边跳，每天都被这个舞蹈室的这个老板揪着我，然后让我上身挺直，膝盖绷直，然后就拿根棍子前头翘翘后头翘翘，前头翘翘后头翘翘，我实在是不行，整个身体是僵硬的。 最后勉强毕业吧，钱交了不毕业不行。
可能老师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就报了三天的名。对，那个卡利的这个骚洒呢，就比其他地方啊，先说一下这骚洒，骚洒就是从古巴这边传过来的嘛，然后传遍了整个拉丁美洲，基本上大街上大家都挺喜欢跳的，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固定的这种舞步，完全就是随心所欲的，只不过有一些基本的这些动作和脚步。
其实你只要听到音乐，跟着音乐扭起来就好了。
这就是跳舞，对，这就是跳舞。
对。
但我为什么就那么的不协调呢？那么的僵硬呢？
没有感受到那个音乐。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没有放开。这个骚洒传到了卡利以后呢，卡利人就给他做了一个变种。他为了更加的快，所以他的那个腿踢起来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超过40公分的。他就所以他的动作呢，或者是脚步上的动作就比其他地方显得很快，也就显得更热烈一些。这就是这个卡利的这个骚洒的一个特点。哦，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当时还没有到哥伦比亚的时候，是在厄瓜多尔的基多的一个青旅里边，跟我同宿舍有一个美国的老头，印第安纳过去的。他说你下站去哪？我说我要去卡利。他说你去那干啥？我说我想学习一下骚洒。老头当时就高兴了，啊，你要去学习骚洒，那太好了，卡利的骚洒太好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骚洒这种学校，你需要信息吗？需要信息我给你一点。我说当然好。说着说着老头就开始脱裤子了，啊，没想到吧，我当时也吓一跳，我说这干啥呢，你给我点信息你脱裤子干啥，耍流氓呢。老头把第一个皮带给解开以后我就明白了，啊，裤子里头塞了一个腰包，啊，老头可能也是老拉美的，知道出去的时候把重要东西都塞到这个腰包里边，
贴肉的腰包，
贴肉的腰包里边，然后从他腰包里边拿出一沓名片，塞给我了好几张啊，这个是学跳舞的，这个是吃饭的啥的。
这些名片倒也不用藏那么好。
哎呀，想起来都是挺有趣的事儿。反正我在卡利玩的也很开心，然后我感觉整个哥伦比亚人也是，对，就是除了你在那边长期生活，像于老师他会说一些他自己的感受以外，对游客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感觉到哥伦比亚人是很热情，很愿意去帮助人的。
嗯，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叫做摩登家庭看过吗？
嗯， Gloria。
Gloria 不就是一个哥伦比亚人吗？
对，
他在剧中的这个人设就是到5岁的时候，他的一个保姆还是一只山羊，然后家里有一大群的亲戚，这个亲戚里边也不乏这个白吃白喝的这些人，这太像拉丁美洲人民的日常生活了。
是 ，Gloria 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美剧，就是演了哥伦比亚的毒枭教母。
啊，是吗？
对。
哦。然后哥伦比亚他在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他说他到了美国以后，他非常懂得碰见警察的时候拿一些绿色的纸张，也是美钞对吧，来打点警察。但同时你也要注意你的眼神，不要和警察有所接触。这可能都是他们在哥伦比亚生活的一些
街头
智慧了。嗯，啊，现在回忆总是美好。我现在看见手机里边那些图库里边那些照片，觉得那段日子虽然已经过去快半年了，但感觉还是很美好。
哦，这个飞机飞那么低。
嗯，说我们在机场附近。还有什么？啊，
还有就是，对，还是麦德林嘛，我也没去过卡利。
嗯。
麦德林那个瓜达佩巨岩边上的那条大狗，你不记得了？
哦，对，这次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是吸猫体质，但是这一次呢，在拉丁美洲突然发现我开始吸狗了，狗子开始亲近我了。
因为你到了南半球吧？
啊，磁场变了是吗？北半球吸猫，南半球吸狗。
对，因为在哥伦比亚的那个瓜达佩巨岩旁边那条狗真的很大。
嗯，
因为我感觉有点像罗威纳的那种犬种。嗯，就罗威纳大家知道是一种巨型犬嘛。
嗯，
它大概就是这么大个头，黑黑的，然后身上有一点棕色的那个斑纹， 然后那条狗就远远的看到你坐的，因为你那时候坐在边上发呆，
嗯，
远远的过来，
坐下休息一下。
对，远远的过来，它其实都没有多看你几眼，就直接一头冲过来，然后就往你身上一崴。当时你是不是很害怕？
这是为啥呀？
你说你当时是不是很害怕？
我是又惊喜又害怕。其实我之前接触狗接触的并不是很多，嗯，大部分都是接触猫，我知道怎么去对付猫。怎么去讨猫的欢心，但是对狗狗呢我还真是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有吸狗的这个体质了，我觉得可能是我身上的这个气质在变化了。什么气质在变化呢？就是我现在，对，就是我现在越来越需要有一些情感互动。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种变化就向外散发出了某种神秘的气息，让狗给捕捉到了，所以呢它就直接就过来了。又不是说有这种猫人格和狗人格吗？猫人格呢就是非常的独立，那你喜欢养狗的这些有狗人格的这些人呢，他就非常需要有一些强烈的感情互动，叫声就过来，然后俩人就能聊起来。猫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年龄变大以后，这种感情上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我的气质变化。狗过来了。
而且的狗这边的狗子呢，我发现它过来也不是来问你要吃的，
嗯，它不缺吃，
对，它不缺吃的，它过来真的就是往你身上一崴，然后就要求你摸它头，
嗯，那是在复活节岛，这个没有要求摸它头，我是自己去摸了摸，
然后那这只你摸了摸，摸到后面你突然说要走了，因为我们那个怎么说，我们的旅行团要走了，
嗯，
然后你一站起来，它整个狗脸都一脸惊讶，啊，你就这么走了吗？
狗狗还挺喜欢我，
嗯，
说它不缺吃的是因为就前头我们提到那个小村子嘛，
嗯，
就是因为建大坝而移居的那个小村子里边，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哎，在这个街上有那种自动的喂食器，那喂食器呢都是喂这种流浪狗的，那个喂食器的上头呢有一个捐款箱，
对，
捐款箱上面呢就写着你捐助的这个钱是
用来买狗粮
的，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镇子上看到那些狗子呢都是懒洋洋的，吃的也挺胖的，
对，
啊，随便就在某一家的这个店铺前头去躺着，而且你会发现临街的这些店铺外面基本上都有一个
干净的水盆子，对，是给狗狗喝水的。
对，看到这个景象以后，我们再往前面去倒一倒，我们就想起来在墨西哥，
嗯，
就是我们去那个英杰的那个村里边，圣村里边，
嗯，
你会发现圣村里边也有很多流浪狗，但是那边流浪狗显然没有我们在哥伦比亚看到的流浪狗那么状态那么好。
嗯，
而且流浪狗的数量也比较多一些，但是在街上你也能看到几乎每一家这个店铺外面都给这个流浪狗留的有这种水盆子让他们喝水。
对，
在巴厘岛乌布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对吧？
对，然后还有那个你记得我们在泰国的时候，
嗯，
在泰国基本上711门口永远有一只狗，
嗯，对，
睡在711的那个店门口，因为711只要那个门一打开，就会里面就会有冷气出来，它就会稍微舒服一点。
泰国太热了，所以在泰国的文化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711狗，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嗯，
所以也没有人赶他们。
对，反正大家进店出店都绕过它，就从它头上跨过去就好了。
是，
它也不在乎，但一个然后大家我感觉人也不在乎。
是，还有一个情况呢，是我们看到在整个拉美。嗯，整个拉美啊，无一例外，好像对狗子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商场。
嗯，
典型的应该就是我们在秘鲁的那个悬崖旁边的那一个商场了，对吗？
对，都会有一大片的地方就是会给狗子们活动的。
嗯，
对，然后流浪狗也是不管在哪里，我感觉都能看到。
对，然后那个商场里边呢，它并不限制你们带这种，当然你必须得牵绳啊，它也是有一定规则的，带着这些狗子们进去，你牵着也行，给他们一些小的这种，
对，抱着也行，
抱着也行，或者
推
个小车也行。哎，这一点跟国内倒是反差挺大的，好像国内，嗯，我的脑子里边突然一想的话，好像大部分商场都是禁止宠物进入的，对吧？更不用说餐厅了。
对。对，我想起来以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帖子，说纽约地铁，
嗯，
说可以让狗狗猫猫上，但是条件是你的狗狗必须是可以放在包包或者袋袋里就行，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把袋子下面挖四个口，然后就拎，假装拎着袋子，其实大狗子是四脚着地的那种样子，进去就可以进纽约地铁了。
是，我们接下来在智利的复活节岛上，远离大陆的地方，就你刚才说主动让我摸头的那一天也很奇怪，那真的是我吸狗的一个奇迹，天选之子，天选之子。复活节岛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流浪狗。
对，
但你说它流浪也好，说它放养也好，可能也是跟村里的那些人他们会定期的会喂的，或者有固定的这种喂食
点。对，因为这些狗说实话看起来都很干净。然后那天其实也是在复活节岛上面有一大片的那个非常大的一片草坪海边，然后有几个摩艾石像在那边。然后其实当天那天我记得好像还是三波流浪狗在那个草地上吵起来，
吵架，对，
对，
狗子真的是吵得好大声了。
然后
游客们都是在那看，但是也没有人躲他们。
对，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然后又吵了一段时间就休战了，然后其中一只狗也是老远就冲
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就在里边选中了我呢？
对，草坪上面躺了不少人。
我也是在那躺着，他就千里迢迢跑过来，扑通一下就躺在我旁边，把自己的脑袋扎在了我的嘎吱窝下的。
那是一条大黄狗。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拉美地区看到的这些狗，都是体型挺大的，都是中型犬以上的一个体型，所以一开始过来的时候是有点害怕的。
对，但那条狗就是让我去摸它脑袋，我就得不停地摸。我要手稍微停一下，他就把爪子抬起来放在我胳膊上，要求我继续去摸。
爬了你是吗？
对，那条，然后我最后摸完了以后呢，发现我的手上全部都是黑的，那狗子可能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对，而且他满意了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我还能指望他干点什么吗？一点都不指望。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呢，我当初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们要不要做一期这个节目，就专门去聊聊拉美的这些流浪狗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契机是在2014年，我第一次去智利的时候，到了智利的首都，发现智利的首都呢有很多很多的流浪狗，而且这些流浪狗都非常非常的亲人，看起来他们的状态也都很不错，所以我就好奇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智利圣地亚哥的政府会定期的为这些狗做一些绝育，然后让他们去放归，而且在城市里边有很多的市民也会去给他们做一些这种投喂的这种工作呀什么的。所以就感觉他们对这种狗还是很好的。我是觉得就是允许让不同的生物进入到我们人类社会的这个生活中间，这是我们文明的一种表现，也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流浪狗都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说到那个圣地亚哥的那个政府，我看到一条报道说是2018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政府是计划要对首都地区的10万只流浪狗进行绝育。但是事实上他们预计其实整个地区里面的流浪狗的数量是40万只，但是这10万只其实对他们来说都已经要进行2年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绝育工作做完，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
工作量很大，
对，非常大的，
而且就是不管是
而且同时就是那个智利还当时去颁布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法令吧，就是强制性的对所有家养宠物狗，你如果养了这只狗，你一定要对这只狗植入芯片，芯片里面有主人的信息，
是，
其实这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遗弃嘛。
对，
遗弃其实就是流浪狗最大的一个来源了。
对，所以呢，因为我从2017年开始养猫以后，也接触了很多这些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的个人和组织，就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流浪猫还是流浪狗，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被人为的给抛弃的。
对，因为如果不是人为的去饲养的话，城市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猫和狗嘛。
是，所以呢，无论是政府还有这种个人或者是民间的组织怎么去努力， 好像都赶不上这个流浪狗流浪猫它们繁殖的这种速度。
这个增长我觉得不一定是繁殖，还有就是遗弃。
对，一边繁殖一边遗弃。
对，
所以这个情况呢，在全世界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不光是在我国呀，那在智利也同样是如此，对吗？在美国也同样是如此。这次我们在美国，好像是感觉在这种大城市里边，你见到这种流浪狗会少一些。但是我们跑到一些乡村，比如像那一次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小村子里边，那种加油站里边，对。然后出来以后呢，那就是有流浪狗的，
对，两三只大黑狗、大黄狗，但是他们就感觉到这两只狗是小心翼翼的在靠近人类，去想要讨一些吃的什么的，
我还是在那儿见到那个流浪汉，
对，
养了两条狗替他拉车，
对，
但是那天真正感动我的并不是那个流浪汉，而是那个流浪汉把那两条狗养的真的是养得很好。身上也很干净，看起来吃的也很不错。可能这个流浪汉自己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食物，那么冷的天在大沙漠里边拉着一个平板车，所以我就一时激动，其实当时就有点流泪了，去给了他$10。我当时跟他说的就是给这两条狗买点食物。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就目前来看。不管你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文明程度比较高还是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地方，这个流浪动物的这个现象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包括美国，我们一查数据，他们每年那种抛弃和遗弃这些动物的人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也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去抛弃这个动物的话，可能也不会有我们前段时间看那个流浪狗那个电影了。
对，电影不错。
对，那个狗狗被抛弃以后最后觉醒了，千里迢迢回去把它主人的蛋蛋给咬了，解了一口气。
是，
对，美国也有很多的电影都是以这种流浪动物的这种视角去切入的嘛。
对，但是我看那个，因为我查那个智利圣地亚哥的时候，同时会查到美国的圣地亚哥。他们那边其实有一种组织，它不是救助流浪动物的，它是一种诊所，专门去救助那些流浪汉的动物们。或者说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有能力去为自己的宠物提供更好的医疗，
是
的一种免费医疗手段。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已经想尽办法去覆盖到方方面面了。
对，哎，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在俄罗斯是在法律上禁止去捕杀这种流浪动物的。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个流浪动物就是捕捉以后，诱捕以后呢，就给它做绝育，绝育以后重新放归到这种放归到这种城市里边或者乡村里边。
对，这已经是控制数量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了。
目前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不是办法的一个办法了。
对，因为这个数量两方面嘛，刚才我们也说了，一方面是繁殖，另一方面其实是人为抛弃。
是。
但人为抛弃那一块可能就更难控制了。
对，所以这两年我看到，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看到一些报道说这种年轻人们有这种养宠物的这种热潮，养猫啊养狗这种热潮，那可能我很理解，都是因为需要陪伴嘛。但同时我就有一个担心，那这样的热潮呢，就意味着接下来就是一个抛弃的一个高潮出现了。
对，
果不其然，这两年每到春节的时候，我身边的这些救助动物的这些救助人，他们就是他们的高发期，就会就是在哪儿又发现了，然后去找领养啊什么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并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意识，就是我领养一只动物或者是我购买一只动物，在这我还要呼吁一下，领养代替购买啊。
对，
动物其实就应该像是你的家人，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
对，但是购买宠物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感觉跟购买了一只毛绒玩具一样。
是，
因为买回家，因为你买一只毛绒玩具多容易，你放在家里好玩的时候去玩一下，
不喜欢了就扔到一边去。
对，但是动物是不可以这样的。它是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只是动物不会说话而已，它们也是有很多的感情的，比如像猫，比如像狗，它们有很多的感情。以前我在去聊那个在厄瓜多尔救助站工作的时候，聊到那个鹦鹉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所以如果你 跟他发生了一些强烈的互动，他感觉到不适的话，他会发生这种自残的这种现象。所以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你如果选择要让他去陪伴你，那就要对他负一辈子的责任，无论他生病还是发生其他的状况。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下，动物生病以后，以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是要花很多钱的。哎，我到现在就是一个劝退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再去决定。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话，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对动物最大的一个爱护了。
对，
嗯，
跟你养一个小孩子差不多。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就是投喂这种流浪动物，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在瓜达佩看到的，在街上，设置这种自动喂食机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其实是很有争议的。
对，然后圣地亚哥就智利的圣地亚哥的投喂也很多，
嗯，
因为我们在圣地亚哥那边能看到马路上面，就地铁站边上的小商店里面，
嗯，
就卖那种散装那种
装
对成公斤成公斤的狗粮猫粮，就大家非常容易就买一把。然后他们说在这个地铁站旁边设这些小商店，其实就为了大家下班回家路上，
嗯，
你买一把，然后路上回家就顺便把这个社区的狗狗们给稍微喂一喂。
是是，
对，所以他们是一种比较鼓励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特别是对这种流浪猫的这种投喂，对吗？流浪猫会造成大量的，他们会去捕杀这种鸟类，会造成这种生态上的一种灾难，所以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争议的。我现在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去投喂这种流浪动物。特别是我见这种事情，我也见多了嘛，就是有一些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救助流浪动物这个事上的去的，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嘛，他也说了，如果你不是做好了100%的准备，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呢，在街上你见到一个流浪动物，你不是决定要对他负责到底，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可能选择不管他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虽然有点残忍啊，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确实是没有万全之策的。
对，但是我觉得最这个事情的最根本就是，你既然有了他就不要遗弃。
最根本的就是说，你在领养或者你购买一个宠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自己的家人，不要轻易的把它给遗弃掉。我觉得这个可能能控制很多的流浪动物的这种产生的。我越说越沉重了。其实这个话题真的聊起来有太多太多的这种道理了。
对，
终归起来呢，就是说领养代替购买，第二点就是一旦你领养了，不要放弃它。
而且一定要想清楚，领养养一只动物其实是会有很多麻烦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类确实是需要有这些陪伴型动物在身边的，对吗？光从实用价值上来说，我觉得，说到这个实用价值，我就想起来我们在哥斯达家那个蒙特瑞的那个地方，我们的房东说，就喜欢玩蛇的那个房东说的。
对，他其实就我们住他家的时候，他其实有一只大狗，但是他说我关在后面的院子里，就没让我们过去，因为他那只狗可能是比较大比较凶，他可能有房客的时候就不放过来了。
对，而且那边有很多狗真的就是在散养的，我们在街上也能看到。
对对对，
但是狗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对，因为对他来说，其实养这只狗是看家护院的。因为他说最早他的祖先刚来到这片地方的时候就没有人家，大家就那几家人家种种地啊什么的，所以唯一的警报设施就是狗。
对，他说好像几十年前20多年前那边就是没有电没有网也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你知道哥斯达家那种自然环境吗？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家里经常进去一个什么蛇呀，或者其他的一种野生动物啥的，
小狐狸什么的。
对，那靠什么来警示这些人类呢？就是靠这些狗的。所以狗就是他们非常忠实的一个伙伴，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和这种陪伴型动物一起生存的一个实用价值之一了。
对，但城市里其实现在这种实用价值已经不存在了。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就是一些精神上的这种陪伴，
对，情感价值。
对，如果我们要是讲情感的话，那更应该，如果他陪伴你，我们就要从一而终啊，更不能轻易把他们抛弃，要不你还是个人吗？连狗都不如， 狗听了这话就生气，狗多忠诚啊。
对，狗没有抛弃你，凭什么抛弃狗？
哎，行吧，那咱这些拉里拉杂的就聊这些，咱们也该去买菜了，那就这样。
好嘞，
好，拜拜，
拜拜。